主再来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上帝的命有了天，并从水。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阿门。
我们啊，非常感谢苏姊妹为我们读经，也谢谢辛迪为我们放的诗歌。今天我们是来看彼得后书第三章1到7节，这也是彼得给教会最后的信息之一，也是可以说是这个彼得后书的一个高潮。昨天黄师母分享的第二章呢，是彼得在提醒我们要防备假药师，那么第三章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因为主迟迟没有再来而失去了信心。今天呢，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来思想。第一是唤醒我们纯洁的心，纪念神的话，是1到2节。第二是3到4节，末世必有讥诮的人。5到7节呢，就是神没有忘记，审判一定要来到。我们就通过这三个重点，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给我们的。提醒，第一段呢，1到2节，唤起纯洁的心，纪念神的话。彼得一开始就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其实彼得没有告诉这个教会一个新的道理，他一直是在做同一件事，提醒。因为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呢，不是没有听过真理，而是容易忘记真理。所以在旧约里，神一直就是对以色列人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当以色列人忘记神，就开始崇拜偶像。到了新约也一样，大家记得主耶稣在设立圣餐时说：“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为的是纪念我。”保罗也提醒提摩太，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所以，我们发现属灵生命最大的危险、危机，不一定是没有聚会，不一定是，没有去教会，而是常常忘记神的话。彼得说，你要激发一颗诚实的心。原文有这个纯洁、单纯，没有掺杂的意思。所以。真正的复兴不只是更多的聚会，而是要恢复一颗单纯爱主的心。就像今天我们的成根就是操练这件事，不是因为不知道经文，而是不断的让神的话更新我们。因为人的思想很容易被这个世界所影响，只有神的话才能矫正我们人生的方向。第二段是。3到4节，彼得接着提醒：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属于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所以注意，他不是说可能有，而是说必有，一定有。那么这些讥诮的人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就是照着自己的私欲生活。他们会经常问。主不是说再来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常常听到类似的声音呢？也有人说，如果神 如果有神的话，世界怎么还会有战争？如果耶稣还要再来，怎么2000年还没来？甚至我们还会听到有人说圣经都是神话。彼得说这种声音早有预言会出现。为什么？因为人不是没有证据，而是人不愿意接受神。主耶稣早就说过，在马太福音24章，挪亚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方舟那日。人在平稳安托的时候，最容易忘记神。保罗也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这个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所说的。所以今天的世界是不是越来越像这样呢？科技越来越发达，生活越来越方便，但人的心是离神越来越远。我们现在的人相信 AI，相信金钱，相信制度，相信自己，却不愿相信创造天地的神。所以彼得提醒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的声音影响，而是要相信神永远不变的话。第三段是5到7节，神没有忘记，审判一定要来到。彼得是接着回答那些讥笑的人，他说他们估计忘记2件事情，第一就是神曾经借着他的话创造天地，创世纪第1章，大家都记得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诸水聚在一起，地就出现。整个宇宙都是神一句话创造出来的。希伯来书11章3节也说，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既然神一句话能创造天地，那我们反过来想的话，神一句话当然也能结束这个世界。第二，彼得提醒不要忘记洪水。创世纪6到9章，当世代充满罪恶，神就用洪水审判世界。当时的人一定也觉得哪有洪水，天下一直都这样。直到方舟门关上的那一天，审判就开始了。所以彼得说，今天也是一样，现在的天地仍然靠着神的话存留，只是神暂时的忍耐，把最后的审判延后，不是神忘记，而是神仍然给人悔改的机会，这正是后面九节所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念的神所应许的称为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这就是神的恩典。神不是没有行动，而是神其实一直是在等待更多的人得救。那么今天我们这段经文给我们3个提醒：第一是每天都要让神的话提醒自己，世界每天都在改变我们的思想，像这个新闻网络、社群媒体每天都在给我们塑造我们的价值观，每天都在给我们洗脑。如果没有天天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很容易被这个世界同化。所以，我们的晨更、灵修、读经、默想，不是宗教的习惯，而是保持属灵生命健康的重要的操练。第二是不要因为主还没有来就放松警醒。今天最大的危险不是逼迫，而是安逸。生活越舒服，越容易失去等候主的心。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所说，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真正等候主的人，不是天天猜日期，而是要天天的忠心的生活。第三，珍惜神今天给我们悔改的机会。神今天没有降下审判，不是说神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他仁爱世人。今天我们还有机会传福音，还有机会服侍，还有机会悔改，都是神的恩典。 彼得提醒我们，不是不要把神的忍耐当做神不存在了，不要把神的宽容当做神不审判了。神的时间永远是最好的时间。所以结语，彼得其实第三章一开始不是谈灾难，而是谈纪念神的话。因为一个真正纪念神话语的人，就不会害怕末日，反而会带着盼望等候主。所以也愿我们像彼得所期待的，常常被神的话警醒，保守一颗纯洁的心，不要被这个世界动摇，不要被讥诮的人影响，忠心的跟随主，警醒预备自己，直到主耶稣的荣耀再来。那么今天我们的思考题有三题，第一题是彼得提醒信徒要纪念神的话。在忙碌的生活中，有哪些事情最容易使你忘记神的应许？你如何保持每天被神的话提醒？第二，今天有哪些讥诮的声音容易影响我们对主再来的信心？我们如何分辨并持守正道？第三是，神今天仍然宽容世人，给人悔改的机会，我们可以如何珍惜这段恩典的时间，在生活中见证基督，传扬福音。
好，谢谢周弟兄哈，很仔细的这个分解这段话哈，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小测验好不好啊？请大家不要看圣经经文哈，那彼得说他写了两封信啊，两封信呢都是为了一件重要的事啊，他要提醒收信的人，而且激发他们后面要填什么？
诚实的心，
值得信。
好，感谢主，非常好啊！他没有说激发你们的爱心啊，也没有说激发你们的信心啊，而是说要激发你们诚实的心。然后后面就讲神的话多重要哈，我们要纪念这个众先知啊，这是旧约的先知所讲的话啊。然后要纪念主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哈，借着他的使徒这个。第二节哈，叫你们纪念众先知预先所说的话，这是指旧约的先知所讲的话哈，和后面不是两件事，后面是一件事哈，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哈，所以这两件事是合在一起的哈。耶稣基督的命令是借着谁呢？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哈，所以使徒传的不是新的东西，使徒传的是主耶稣基督吩咐他们的命令。啊，而且这个使徒他是用 us，他是说把这个彼得自己放在里边哈，不是别的使徒，就是跟过耶稣基督神亲自设立的，包括我啊，就是彼得自己哈，我们这些使徒哈，好，所以刚才这个周弟兄已经点到这一点了哈，但是大家要仔细的去思考哈，在讲神的话之前，彼得特别要激发我们诚实的心啊，一个纯净的心啊。为什么诚实的心、纯净的心，他要花两封信都要提醒大家这件事儿呢？这件事对于读神的话啊，明白神的话以及记住神的话有哪些的重要的意义呢？哈，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哈。相比之下，那些故意忘记神的话的人，不是不知道，不是不明白，不是没有听过，他们是故意忘记，就是里面没有什么，没有那个纯正的、诚实的心哈。所以这一点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哈。
第一个，哪些事容易让你忘记神的应许？我们有两个分享哈，一个就是说，实际上是故意无知。每个人都会有无知的时候，或因为缺乏学习的机会、能力，但是呢，实际上，神的话已经放在这里。有些人读经也是要挑战圣经，完全是一种批判的态度，而不是一种虚心的态度哈。所以这种故意的无知会让人忘记，就包括神在圣经里说洪水必来，人不相信，故意挑战这个圣经和神的话哈。而是凭世界的经验，我没有看见过，所以就不会来到。
今朝有酒今朝醉，所以以至于故意放纵身体、眼目各种情欲，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世界的纷扰，实际上，忙碌啊，各种痛苦，也会让我们忘记，好像甚至怀疑神，你有应许吗？你存在吗？所以呢，克服这些呢，真的就是要每天祷告，要读经，靠神，神的话和真理哈，神的话实际上是真理来提醒我们，第二个问题，有哪些讥诮会影响我们对主再来的信心？人的本质实际上是不愿意跟随神的，为啥呢？就是不容易，随纵世界的这个随波逐流和随纵自己的情欲是容易的、舒服的哈。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提醒呢，是我们生活中一定要把注意力放在神的话和神的引领上，让神把我们从世界上拉回来，也需要努力的，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事情。去追求不被世界左右，不被世界污秽，不随波逐流，来抵抗世界。那就像这个修道院，很多修道院修的是远离城市、远离喧嚣的哈，就是防止这些污染，防止这些影响的。这个就是要我们要提醒我们要远离世界的这种诱惑，抵抗世界的诱惑。那第三个是如何珍惜这段恩典的时间。我们也想到，就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哈。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就跟那个挪亚的时代是一样的，实际上神的愤怒一直在积累哈，神的愤怒已经在表现出来，只是人有眼不看的。就像刚才周弟兄带我们分享经文的时候说的，神一句话可以造世界，这是神说的。那神说的，他可以一句话也可以毁坏世界。这个他不是不爱世界，他实际上是非常爱我们的，所以他不是单言，他是在给我们机会。这也是以赛亚书55章第6到第8节告诉我们。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去寻找他，亲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开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那第四个方面，我们实际上分享了刚才牧师对我们一开始提的问题哈。这本书彼得前书是提醒我们要追求神，彼得后书是要提醒我们防止假先知。要激发所有这一切，都是要激发我们诚实的心。那我们就在思考，什么是诚实的心？哈，实际上有三点啊。第一个呢，耶稣比喻过种子和稗子的区分。哈，那种子实际上是就是我们要有诚实的心。那种子种到地里就会结出30倍、50倍的果子。哈，这个就是我们要有诚实的心去结出诚实的果。第二个也是一个思考。什么容易引诱我们离开神，就是苦难哈，是容易。那大的苦难呢，就有天灾，还有严重的疾病；小的苦难呢，就是每天遇见不如意的事情哈。这都是世界和魔鬼在对我们施压，所以魔鬼要让我们怀疑神的应许，要离开正道。那如何来活出诚实和纯洁呢？诚实，没传道带我们思考。查这个英文本身实际上就是一个 pure heart，要纯洁哈。当一个心放在阳光下来照的时候，一切渣子就会被显露出来。所以有些人说话很好听，但是久而久之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心是不信神的，还是信他自己的。所以把一切放在真光之下，就可以照亮人是不是在追求神哈。那提醒我们呢，激发爱心，要做诚实和良善的基督徒。每一年呢，这也是没传道和很多弟兄姐妹的分享哈。每一年读一遍圣经，那样子久而久之的话，神的话、神的金句就会记在我们脑子里。那包括我们的平台，也是激发我们明白神的话，来造就我们真正一颗纯净、诚实的心哈。最后一个呢，就是我想分享那个 陈辉姐妹在宣教的时候，她也是每天来晨更平台，她觉得每一天神都在对她说话，来鼓舞她，面对讥诮，面对世界的苦难。而当到了周末没有的时候，她都觉得心里缺了点什么。当然，这个是我们每一天自己都要去读经哈，但是可以表明神的话是洗净我们、炼净我们的。
好，谢谢雷晴姊妹哈。她在解释诚实的心的时候，用了两个解经的重要的原则哈。一个是词的意思哈，梅传道也解释这个诚实是 pure 的意思哈，是纯净的意思，不掺杂的意思哈。那第二个属灵原则，解经原则，他用了已经解经，他引用这个种子啊，这个。有麦子，有稗子，哈。如果这个种子不纯净，哈，这个就不是纯净的心，就不是诚实的心，哈。第三个属灵原则我们可以用的，哈，就用上下文啊。你到这个上下文里去找，哈，哪些是跟这个词相关或者是相对的。第三节你就会找到，哈，那个随从自己的私欲啊，私欲是跟那个诚实的心是相对照的，哈。然后到了第五节说他是故意。故什么意啊？是随谁的意啊？就随着自己的私欲嘛，啊，所以里面这个私欲是跟诚实的心相对的啊。当我们里面有私欲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诚诚实实的面对神，没有办法诚诚实实面对神的话啊。里面有私欲占据的时候，我们顺着私欲去做事的时候呢，就会掺杂进来哈，啊。我们对自己也不诚实了哈，啊，这是一个哈，啊，上下文我们可以看。第二个上下文可以看，就是这些人。不诚实的人，他们会讲什么讥诮的话？两次用这个讥诮来，提出来哈，在第三节啊。所以这是什么？不纯净的言语啊！如果你讲话不纯净、不诚实的时候，这个会影响人诚实的心啊。所以这个用上下文来解释这个诚实的心到底是什么意思哈。所以我们讲话是要非常小心的，有些话是不能出口的。你一旦讲出来，你的整个人的思想就会跟着走，你知道吗？啊，如果你讲的是不纯净的话、不诚实的话，你的心就会变得不纯净、不诚实啊。如果你讲的话是抵挡神话语的那些的话，挑战神话语的话啊，你的心就会跟着去想，你的逻辑就会跟着你去解释，让你觉得啊，你讲的有道理哈、啊。所以你讲的话是很重要的呀。所以这两点帮助我们去学习哈。激发我们有诚实的心啊，诚诚实实的去想神的话啊，诚诚实实的去讲啊，你可以少讲啊，你可以不讲啊，但你一旦要讲出来的话，就是要顺着神的话去讲啊，用着神的真理去讲啊，你讲出的话让听见的人呢要被造就哈。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提到说，就是有哪些我们容易忘记的事哈？我想刚刚第三组也提到这个忙碌哈，还有我们的各样的忧虑然后我们的一些个苦难哈，不仅是身体上的，也可能生活中的哈各样的烦心的事，还有就是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中一些罪的诱惑哈。那我们如何来保持每天对神的话的提醒呢？就像前面也分享到的哈，我们就是我们需要来读经哈。那还有一个就是背诵经文哈。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棒的一点。当我们有空的时候、空闲的时候，或者我们边走路边干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思想不是在思想其他的事，飘到其他的地方，而是要让神的话语来充满我们的心思意念哈。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我们也要坚持的聚会，不可以停止聚会哈。那然后就是我们也需要去数算神的恩典，哈，就像今天的经文里面一再提到的，哈，我们不可以忘记，我们要纪念，那关于第二个问题，讥诮的声音呢，有哪些呢？可能就是说我们会觉得哦，好像主再来离我们非常的遥远，哈，不会在我还活着的时候会再来，所以我们现在就顾好我们自己的当下，哈。或者也有说宗教只是安慰哈，这个是真的会来吗？那可能是一些非信徒可能会有这样的思想哈。那我们如何应该来分辨和持守这样的真道呢？分辨和持守这样真道。那结合今天的经文的话哈，讲到的主要是他们故意的忘记哈，那些人他们是故意忘记，所以针对这一点的话，我们是 需要学习的是，我们要纪念哈。我们不仅要纪念神的话，像前面提到的哈，还有就是我们要思想神在历史中的各样的作为哈。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哈，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球，神所创造的天地哈，提供的这个空气啊、阳光啊，都真的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东西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纪念神在我们生活中的所给我们个人的那些个恩典哈，所以也让我想到，就是说我们要祷告，祷告了之后，我们其实要有可以有一个祷告的日记，好，把它记下来神在我的生命中应许了什么事，为我成就了什么事每天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好，献上感谢。那关于第三个问题的话，就是提到就是我们如何来？现在神还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哈，我们如何来见证基督、传扬福音？这个就是让我们想到，就是说我们也要把握自己的悔改，哈，我们是否是真实得救了？好，真正得救了。我们每天生活中，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完人，哈，每天生活中可能还是会有犯一些大错小错，所以我们每天还是要来到神面前悔改，哈，我们自己先要悔改，哈，这样才能够与神有一个好的关系其次的话，我们也要向周围的人传福音，哈，带领其他人一起来悔改，来归向主，哈。所以，我们也需要自己来活出这个，我们因信主而有的这个生命来，哈，抓住这个恩典的机会，让我们时刻做好准备，来迎接主的再来。
谢谢小平啊，刚刚他最后提到一点，悔改不是慕道友的该做的事，信主的人其实也应该常常要悔改。你哪一天哪一个时刻发现你自己对人对神有冒犯或是不尊敬的地方的时候，这是我们悔改的时候。这样子我们能够每天更新自己啊，更像主耶稣。
好，谢谢吴长老、小平的分享哈。我们组有围绕这个讥诮这个有弟兄有分享哈。讥诮的话哈，那讥诮的话来源有可能是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不信的人啊，也有一些是听过福音但是不愿意相信哈，故意抵挡啊，故意挑衅哈。你只要去传福音这个一定会遇到这种的人抵挡的人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思想怎么去面对这种如果别人有讥诮抵挡出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的态度保罗说，这个彼得说，在彼得前书3章15节只要心里尊主耶稣基督为圣这个当别人问起你盼望的缘由的时候，要怀着什么温柔和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哎，你不要跟他发脾气你不要里面你的血气被挑出来跟他对着干他讥诮你，你就骂他这个是没有好处的我们自己要站立得稳我们要回想回想圣经的话怎么讲，我们自己要站立得稳，不被这种讥诮的话所动摇你就要记得。圣经在讲什么？审判终究会来的。不管他怎么讥诮，怎么抵挡，这个事实他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也求神给我们温柔敬畏的心，带着怜悯的心肠，去向人去做见证的。
我们小组也是有很多的分享那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都有很多的共鸣，讲到我们每一天呢都在与世俗为友，例如工作压力。经济的担忧，当每天忙着完成各样事情的时候呢，很容易把焦虑放在眼前的困难、服侍的困难，而不是神的信实那就是这样呢，就会产生这个焦虑、忧虑，甚至怀疑神是否仍在掌权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警醒，然后借着圣灵的提醒，让我们的心。每天必须回到神的话语里，得到力量和能力这样我们就会重新得力，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会回到圣经的话语里面。那姐妹就分享一句经文，《箴言》28章第1节讲到，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一人却胆壮像狮子那然后在第二个问题当中。 我们的姐妹哈，她们有非常深刻的经历到这种传福音举牌的这个异样的目光和回应的时候哈，那她就讲说，那当面临这样的异样的目光和回应时，那确实在当时会有很多的这个自己就是有自己会在面临在一个试探当中哈，那就是当及时警醒的时候，回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举牌是在为神做的事情，跟这个别人的眼光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哈。然后他在分享到在举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下着大雨，然后他们想要去买雨衣，但是神的话呢就临到他们，那就想神的话就说我们之间不是有立约吗？因此他们就说不去买雨衣哈，然后在雨中举牌，最后发现神的恩典大大的临到他们，然后他们就开始唱诗歌赞美神，然后心中就充满了喜乐，忘记下雨的事情。然后他还分享说，就是在闲下来的时候，很想会以打游戏来充实自己哈。那突然圣经也会提醒他为什么浪费时间呢？他就立刻回转哈，想起这个今天彼得所说的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哈。然后第三个问题哈，那也在我们小组也分享到，就是在这个服侍当中哈，服侍当中，因为人，因为服侍多造成的压力哈，然后呢，有的时候甚至想说会逃避啦，会失去动力啦，或者说持续服侍的心啦，然后他就，然后这我们就分享，这个时候就要及时回到圣经，而不是搅扰在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对错事情的对错上面哈，这样我们的心才能够回到这个就是最初服侍的心，为什么要服侍的心里面，而不是在这个与人的纠缠里面哈。
好，谢谢橘子的分享哈。提到举牌哈，那我们这个周末哈，星期六我们就有机会了哈，去 DC 去举牌哈。这是我们已经是第八次了，连续第4年啊。我们第一次举牌哈，其实起始是跟我们这个读经平台是有关系的哈。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筹划哈，一起去，那是哪一年的樱花节哈？4年前的樱花节，第一次去出去举牌哈。那陆续的哈，我们这个平台中的弟兄姐妹哈，都是积极的参与哈。这次黄师母要特地从巴尔的摩下来啊，这个把牌子给我们带过来哈，这个给我们做很好的榜样哈。所以鼓励大家，星期六哈，做好预备哈，要来的话，天气非常的热哈，人会非常的多哈，这个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哈，为主摆上的机会哈。好，今天我们是当中有一位姊妹哈，前一段时间刚刚去了马来西亚参加短宣，我就把时间交给 Grace 姊妹，跟我们简短的分享一下哈，她这次短宣的经历，嗯。
哦，好的，谢谢。感谢主，就是给我们家这一次短宣的机会。我们是在6月11号呀，我们去马来西亚短宣，然后我们是一家三口，我先生还有女儿，然后我和女儿呢是第一次的这个海外宣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和经历。那这次的短宣呢，是我们尾声的，这个教会差派的。我们总共有11个人，然后，共计11天。带队的呢是一个美国家庭，他们家之前在马来西亚对宣教了7年，然后2年前搬回美国，然后尾声在我们教会。那在他们离开马来西亚前呢，就是和另外几个在马来西亚的这个美国家庭和当地的几位信徒，就开始了一个国际教会 GRCC，就是 Grace Life Community Church。然后我们这次 主要短宣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去拜访这个教会，然后去 support 这个教会。所以我们的工作呢，主要是在教会里面和在教会外面。那在教会外面的工作呢，就是出去reach out 就像主耶稣差他的门徒两个的出去传福音，所以我们主要是在 mall，在那个超市、公园，主要是在这些地方，出去传福音，非常的感恩感动。其实，当我们愿意走出去，到哪里都有机会，所以神，为我们就是丰丰富富的预备机会去跟陌生人传福音。那我有几个特别感动的例子，我就分享一个就是我们在公园里面，我们就是跟一个80多岁的一个叔叔几乎是擦肩而过的时候，然后我跟他打招呼，然后简单问候之后呢，就问他可不可以跟他分享福音，然后，他同意了，然后就是一面在聊，分享完之后呢，他就说好几次，他说哇那么巧，因为刚好是上周主日他的儿子第一次，他生平第一次去教会。他是佛教背景的，所以他说那么巧，就是他上主日上周才去了教会，然后今天就碰到我们，所以跟他分享完福音之后呢，他也有一些问题，因为他就问说，那信佛跟信耶稣有什么不同呢？就简单跟他分享，就是在寺庙里面的这些佛像其实是人手造的，然后有耳不能听，有口不能说，有眼不能看。那我们人造这些佛，然后我们还去拜他，其实我们人比他还厉害。那我们还把这些佛当成神来拜，那是不是被欺骗了？是不是傻了？对，所以，反正就是很自然的一个沟通。所以他说，哎，对呀，那以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非常感恩，就是在回答了他的几个问题之后，就问他，让他愿不愿意相信？他说他信，但他要回去跟他的儿子。就是说一说，那我们就为他做了祷告。那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一个很感动我的一个画面。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来呢是跟他擦肩而过，是不同的方向。那跟他分享完之后呢，他就掉头，其实可能他是要回家了，但是给我的那个画面呢，就是看到，哎呀，真的。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子的来寻找我们，领我们回家，所以，他的这个掉头要往回走，就给我那样的一个感动。那还有好几个其他很感动的例子，我就就是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分享。那我们这次就是我也是第一次去马来西亚，然后。那边的人口，主要是马来人、华人，还有印度人和原住民，然后他们的语言呢是马来语，然后就是在这个当然不同种族之间，他们沟通的主要的这个语言呢是马来语和还有这个英语，那他们宗教按人口的这个。人数的比例来排列呢，是伊斯兰教、佛教还有基督教。伊斯兰教呢是他们的主要的宗教及国教。所以人呢就是人，我们人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向伊斯兰教的人传福音，我们不可以，就是其他宗教的人不可以，跟这个伊斯兰教的人传福音，因为如果 当事人报告给政府，然后就有麻烦了。所以这也是在马来西亚国家逼迫基督信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式。我就再简单介绍一下。那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就是在这个短宣教会里面的服事呢，我们主要是借着 reach out 就认识了一些就是新的朋友，然后我们就邀请他们来。在这个我们在那边的周三的晚上，我们有一个 game night，就是盼望说，借着这个机会呢，更多的就是来认识他们，然后也回答他们的问题，就是以这个福音为导向的一些的沟通，对，所以。我们有非常好的这些的交谈，当然也邀请他们来主日的教会。那这是去就是周三晚上的这个我们的主要的这个工作。那周六呢，我们和另外一个美国的短宣队一起办了一个Kids Camp。就是这类似这边的这个 VBS 的这个camp，那我们有这个福音的信息、手工游戏、诗歌的敬拜等，都是以这个福音为中心的。那也是大家一起用餐，然后家长和孩子们都非常的开心满意。这也是这个 GLCC 他们的第一次的这个 Kids Camp。就非常的成功，非常的就是，能够有这个机会，就是，来，跟小孩也分享福音啊，我们，感谢主，把荣耀归给主。那接下来就是再简短的分享一个，我自己个人的这个学习和收获，因为，就是带我们这个这一次宣教之旅的是一对美国的夫妇，就他刚才我说了，对，就是他们的这个生活，他们的服侍的这个美好的榜样，非常的触动我，因为跟他们一起的服侍的过程中，他们生命中流露出来的这些属灵的果子温柔、谦卑、牺牲、舍己等等，我觉得就是说他们的那个，那个自然流露出来的那个生命的状态，就是大小事情，其实他们不是说啊，我只是做，或者说我只是在某个时候，做事情或者说服侍，其实真的就是看到他们的一个生命的状态，就是不管是大事小事，是那么的那么的真实，那么的自然，而且就是那么喜乐的去做，所以这个给我很大的一个反思。我就来想，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很渴望，就是有这些属灵的果子，然后也在追求。但是呢，其实那别人能看得到吗？别人能从我的身上真的是嗅到这些的香气吗？我就在反省我自己。那其实感谢主，其实我真的是在祷告，然后圣灵的光照，我觉得也是神的恩典，一直不断的在反省。我看到就在我生命中，拦阻我结出这些，就是说结出真实的这个果子的原因呢，我觉得我生命中一直还没有学会这个忍耐的功课。就比方说我们刚刚学过的这个雅各书，就是要勒住舌头。不该说话的时候，或者说说了没有用的话，或者说，不是时候讲话的时候，今天早上那个何牧师也提到，确实我们的话会带着我们的思维，还有就是说，就会，影响到，这个， 我们真的是诚诚实实的，或者说单单的是以神的话来引导我们，或者说来归正我们等等。对，所以当我在做这些反思的时候，就是真的是看到说，其实在我生命中的这个挑战，在我面对这些的挑战或者说痛苦，其实我还没有做到说在这些试炼中喜乐，还是想就是要去改变我的环境，或者说逃离环境。其实我本身没有就是说要这样去做，但实际上我还没有真的做到说把这个临到我的环境当成这个操练忍耐的机会，去拥抱这个机会来就是成长。所以呢，对，在短宣回来之后呢，我就开始在操练，虽然很不容易，但是感谢神，我觉得我又跨出了一步，就是真的是要那个继续靠着主，那个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挑战，或者说面临什么样的痛苦，要停止去改变环境，去真的是去操练以喜乐和感恩的心，去接纳环境和挑战因为其实真正要能够有神的性情，除非真实的去那个顺服，去信靠，也就是说，在这些的挑战中，去感恩，所以非常的感恩，也真的是再一次的提醒我自己，其实生命成长和结果子，是没有捷径，也不能侥幸的，得踏踏实实的信靠顺服。所以我最后就以约伯记23章的10节这节经文来做结束。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经。求主继续帮助我在生活中的操练。其实真的是当想到这个操练的结果，那个喜乐，我觉得就会，在面临这些挑战等等的这些的环境的时候，我觉得就会感恩，因为是神正在工作，感谢主，谢谢，我
阿
就分
门，
享到
阿
这
门。
里，嗯，是。
好，谢谢 Grace 的分享，非常好哈。这个借着短宣哈，又有神使用你的经历哈，也有自己生命被改变的这个反思哈，非常好哈。谢谢 Grace 姊妹的分享哈。好，我们来复习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两遍啊。彼得后书
是
三
我
章
三
九
章九
节，
节，
主所
就所
应许
应许
的
的
尚
尚
未
未
成
成
就，
就，
有人
有
以
人
为
以
他
为
是
他是
单
单
言，
言，
其
其
实
实
不
不
是
是
单
单
言，
言，
乃
乃
是
是宽
宽
容
容
你
你
们，
们，不愿有一
愿
人
有一
沉
人
沦，
沉沦，
乃
人
人
人
都悔
人人
改。
都悔
彼
改。
得后
彼得
书
后
三
书
章
三
九
章三
节。
章九节。天父，感谢你今天借着彼得后书三章再次提醒我们，要常常纪念你的话，不要被这个世界影响，也存着警醒盼望的心，等候主的再来。又求你帮助我们把今天所领受的信息活出来，每天能够更加的亲近你，活出圣洁的生命。也感谢你带领 Grace，马来西亚的宣教平安回来，求你继续赐福他在当地所撒下的福音种子，让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也求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今天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也赐给我们智慧、能力和平安，带领我们每一天的脚步。也愿你常与我们同在，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你的看顾和保守，使我们能成为你荣耀、祝福别人的器皿。我们将一切感恩和赞美都归给你。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